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一起灵修的时间。诗篇62篇第五节，大卫说：我的心哪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我们的救恩和盼望都是从神而来，有神就有指望。注视神的恩典和全能，神就使我们在平静安稳中得力，并且使我们见证耶和华是真神，是活神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大局已定。我们思想大局已定这个题目，所要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5章21到32节，新约使徒行传5章21到32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卑微坟墓安眠。
使徒行传第5章21到32节，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就进殿里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妥当，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及至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， 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地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，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《使徒行传》5章21到32节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30节，《使徒行传》5章30节，经文说道：“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”《使徒行传》5章30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使徒行传5章30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使徒行传5章30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大局已定。看来大局已定，死人埋葬了，坟墓给人用大石头堵住了，还有士兵把守，一些妇女站着痛哭，梦想已碎，正如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所说的。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死亡将耶稣从地上剪除，谁也帮不了他，这样的情况只有神迹能扭转乾坤，非照他所说的复活不可。神就是以复活的大能介入了，结果使徒早期讲的道全都有一个固定的模式，你们杀了他，但神叫他复活，我们是见证人。无论是第一篇使徒的讲章，第二篇、第三篇，或者彼得在哥尼流面前的讲道，或者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亚的讲道，都是一样。这些话说明了复活最重要最基本的意义，就是耶稣之所以复活，乃因神替他彻底平反，洗掉了人加在他身上的一切罪名，确认他为神的儿子，为世人的救主。
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·布鲁克斯说，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，要求翅膀。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，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。
今天我们思想大局已定这个题目。当神的独生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时，葬于坟墓中，真令人绝望透了。门徒都非常沮丧，似乎末日已经来临。然而神行了复活的神迹， 显明他仍然是神，在他并没有难成的事。一位研究基督教历史的学者戴维特下了这样一个结论，他说，复活一事因其所发生之方式是叫人难以明白难以解释，但它之发生却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基督如果没有复活，我们就根本没有救恩；如果耶稣没有复活，我们的信仰就站立不住。他曾经多次指示门徒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结果没有复活，他就是说谎的，而我们就是白信了，我们仍在罪里，没有永恒的盼望。而那些说他复活了的，却是妄作见证。保罗说，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。又说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，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因为耶稣确实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。曾经三次不认主的彼得就大有胆量见证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，见证神借着他所完成的救赎大功。使徒行传第二章22-24节，彼得说，以色列人呐，请听我的话，神借着拿撒勒人耶稣在你们中间施行异能奇事神迹，将它证明出来，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，你们就借着无法治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。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，叫他复活，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。又说，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了耶稣，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。你们以为把耶稣从活人之地被剪除他就结束了，就从历史上消失了吗？不，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，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。彼得讲到的核心不是别的，就是基督的复活。彼得前书2:24，彼得说，他被挂在木头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，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便得了医治。彼得明白，如今正是先知约珥口中末后的日子，圣灵已经浇灌下来了，神所预言的救赎计划已经展开。约翰写约翰福音的目的也是一样。约翰福音20:31，约翰说，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耶稣是在自己有生命的永生神的儿子，是生命的源头，本不能被死拘禁。耶稣说，没有人夺我的命去，是我自己舍的，我有权柄舍了，也有权柄取回来，这是我从我父所说的命令。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信仰的核心，因为他长远活着，常在我们眼前，在我们右边，因此我们就不致摇动。使徒因为传扬耶稣复活，就证明确有死人复活的事。当代很多人受自己理性经验局限，就感到不能接受。使徒行传26:8，保罗说，神叫死人复活，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的呢？人将来死后如何，不是人有限的头脑能够预测的，而是对神大能的信靠。神能做任何他要做的事，包括叫死人复活。使徒行传10:36-41，彼得对意大利营的百夫长哥尼流跟他全家人说， 神界的耶稣基督，他是万有的主，传和平的福音，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。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，从加利利起传遍了犹太。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，这都是你们知道的。他周流四方行善事，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神与他同在。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，由我们做见证。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，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，不是显现给众人看，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，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。彼得跟其余的使徒和复活的耶稣一同吃喝过。使徒行传13章26节到31节，保罗对比西底的安提阿的犹太人说，弟兄们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，这救赎的道是传给我们的。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，因为不认识基督，也不明白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，就把基督定了死罪，正应了先知的预言。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，还是求比拉多杀他，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，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，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。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，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。主耶稣复活后曾经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，其中一大半到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都还在。大卫死了已经朽坏，唯独神所复活的他的那个子孙耶稣并未见朽坏，他要永远坐在他的宝座上。诗篇89篇35到37节，神说，我一次指着自己的圣洁起誓，我绝不向大卫说谎，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，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，又如月亮永远坚立，如天上确实的见证。人恶意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杀了，神却把他从死人中带出来，带到天上，在那里他被高举得了荣耀。因为他活着，宗教偏见就不能胜过祭瘟，因为他坐在荣耀的宝座上，世上的政权就不能胜过神的权柄。因为他复活了，腐败就永远不能胜过真理。因为父把审判的事交于子，他活着，一切罪恶就都要受审判，一切的仇敌都要伏在他的脚下，而寂寞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因为父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子了，基督就不但在教会中掌权，他也在仇敌中间掌权。这个世界不要他做王，父神却使他从锡安伸出能力的杖来，他要用铁杖打破列国，必将他们如同摇将的瓦器摔碎。人的骄傲无知以为大局已定，神却展现了他的智慧跟能力，用人的愤怒成就了他的荣美。有一篇复活节的灵修短文，作者写道，我沿着芝加哥的街道漫步，忽然在一扇窗户内看了一幅非常美丽的受难图。我像中了邪一般的呆立注视着这幅画所描绘的生动故事，许久我才注意到身旁站着一个小孩，他也注视着这幅画。从那聚精会神的表情可以知道，这幅受难图也深深吸引了他幼小的心灵。我拍着他的肩膀说，桑尼，你知道这幅画有什么含义吗？他说， 您不知道吗？似乎对我的无知十分惊讶。那个人是耶稣，其他那些人是罗马士兵，那个哭泣的妇人是耶稣的母亲，因为他们杀死了他。我实在舍不得离开那扇窗子，但是我向来就不忍目睹这个世界的悲剧，于是转过身沿着街道悻悻离去。走不多久，我听到背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那个顽童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先生，我忘了告诉你，他又复活了。朱马天牧师说：我观察教会史，多少时候人们以为教会已经失败了，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了，多少时候人们讥笑他，嘲弄他，几乎埋葬了他。可是正当他们要把他放入坟墓，为了举行葬礼时，突然之间教会复活了，又得了一次复兴。陶叔牧师说，有种观念在各处散播，说基督教正苟延残喘，奄奄一息，请容许我这样说。那些打算埋葬我们先祖信仰的人，是未经过他们的主同意。当你耶稣基督被埋葬时，人们满心以为他已经完了，已经完全被除去了。同样的，基督的教会也无数次被置于死地，而正如基督的复活使仇敌惊慌失措，教会也令他的仇敌狼狈不堪，因为他们仿佛为他举行过安葬仪式，但他却突然重新跃起，充满生命力。两位牧者都有相同的领受，都有一样的把握，因为主活着，我们永远要有因为这个事实而来的属灵期待。复活节从来不应只是教会形式历上的一个节日，而是因为这个伟大的日子，耶稣照他所说的复活了，我们全然信服神，对复活的主耶稣充满奔放的热情、喜乐跟盼望，并从内心深处跟使徒保罗发出一样的祷告，说：主啊，使我更认识你，更晓得你那复活的大能。主看着他的大局，随时介入逆转，信我不能逆料的事，没有人能以智慧聪明谋略抵挡耶和华。亲爱的朋友，为什么要信耶稣？因为他是复活的主，他有永生之道，你还跟从谁呢？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六节，彼得说：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，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，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。你说既然要顺从神所定的大局，那我该怎么做呢？我当怎样行呢？要悔改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叫你的罪得赦，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。基督既在十字架上为你受了咒诅，就赎出你脱离了律法的咒诅。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福，因基督耶稣就可以临到你。神既叫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，给万人做了可信的凭据，确认他是世人的救主，你就应当回应神的恩典，信从他，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主活着。
我奉一位复活主，他竟在世活着，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。我见他手势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，每次当我需求他，总必答应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。 这因主活在我心。在我所处环境中，主爱常在我旁，虽然有时心烦恼，但我绝不失望。我只求主引领我冲破狂风怒潮，不日我主必再来大显荣耀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我奉一位复活主，他今在是活着，我知道他却活着，不管人怎么说。我见他手势怜悯，我问他安慰神，每次当我需求，他总必答应。基督耶稣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与我谈，他伴我走，生命窄路通过。我要传扬救恩领到万民，你问我怎知主活着，因主活在我心。
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人间的国会过去，但你的国是永远的，没有穷尽，没有人能限制。你的国是神从创世以来为他拣选的人预备的，所以列国不能征服他。反过来，你在地上教会行事的国度却征服了列国，从东从西有许多人被你召来，在你的国里与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一同坐席。主啊，我们口里认你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你从死里复活，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你活着，我们的信仰就是活的，就能够因为对着敬虔真理的信心经历你的真实，你一切的智慧跟能力。感谢你借着死而复活，使我们得到永生的恩典，生命充满了希望。我们把这些荣耀都归给你，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在荣耀的盼望中与你一起稳步前行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青草